静坐。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这个首先啊，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去跟牧师师母学娟去金边柬埔寨的一些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对夫妇啊，是从他们现在日本，是他们全家福啊，然后跟大家聊了很久，也希望说他以后可以把一些祷告的事项，或者我们可以去支援他的事工啊。他在日本啊，就这些人啊，你知道中国人要到日本传福音不容易，首先要克服心里面的那个恨，因为中国人很多人都记得日本人啊，曾经在中国领土上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很凶残的事情，所以他们去传福音之后，常常就神就会把让他这心里面这个事情这个想法浮出来，然后在当他们亲近神的时候，神要把这个让他们先能够饶恕啊，所以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神会差遣这一家人到那边去，然后把他们心里面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想法要先挪去了，然后把这个爱可以这个福音可以分享给这些人，真的很不容易啊。然后这个他说日本教会啊，平均一年增加多少人？各位，你觉得你猜日本教会平均日本教会一年增加多少人？啊？不对，不对，不对，0.8个。日本教会基本上啊，从头到尾啊，每一个人的停车位都不用变，30年都不用变，就人就等到他来教会到走了，就是这个停车位，因为没有人会来，所以真的很需要啊。去我们去这个像他这样的人宣教士还有更多的去支援他的哈。然后我问他说，诶，你们打算在日本要待多久？我以为他会讲3年5年，你知道他答案多少年？你知道他们 commit 要去日本传福音要去多少年？听完以后我都快哭出来，50年，就是一生都要在那里。所以真的哈，这些人呢，真的是把前面的一生都交给主了。这第一家，第二家哈，这个是这个美国人哦，叫 Steve， 还有一个当地的这个柬埔寨的同工啊，他在柬埔寨已经26年以上，他也认识 Mark Gaper 啊 ，Mark Gaper 的事工也常常找他合作，那。他26年为了专心在那边服侍，你猜他回美国几次？26年。一次。你知道真的人可以为主啊，就是真的是把世界放在后面，把家人啊所有的什么都放在后面。他只回美国来一次而已啊。那现在的太太小孩都是当地的人。那这个他说他现在中这个柬埔寨所有的官员啊，政府官员他都认识。可是他从以前26年来没有贿赂过一毛钱，没有说为了福音要去贿赂一毛钱，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然后借着他这个他的事工做出来的事情，政府愿意让他办学校办孤儿院，好，是真的是当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啊，这样子他做他的忠心做他仆人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圣灵带领的很清楚的一次，他说有，他说有一次他祷告说，主啊，让我去传福音给这个从来地级最远的那一个族群，好，他这样祷告，结果神就在给他一个意象说，你就往北边走，他就一直走到柬埔寨北边中国那山区里面了，已经没有车了，走到没有路了，把车也把就开始用走了，走，一只鸽子，他已经不晓得没有路了，一只鸽子在他前面，每飞个50公尺就停下来，他就跟着那只鸽子走，最后找到那个族群，你知道神不神奇啊？神真的有人这样祷告说，神啊，我要找到一个从来没有人接触过的一个族群，神就圣灵就这样带领他找到他们，这是他分享的。 这个弟兄啊，希望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跟他来联络。还有一个，这左上角这个弟兄啊，是在这个，他叫李莲哦，他是在这个就在柬埔寨啊，他帮跟这个中国去的毕业同工啊，他是他们的同工。可是在这个五六年前呢，他们的孤儿院没有钱，就是嘉义没有钱去支援那个收养四个孤儿，所以他们本来正在想说，是不是那就让孤儿就送回家就好了。结果他跟他两个太太祷告，太太也很有感动，说我们要不要就用我们自己的经济的钱来抚养他们十个小孩子。结果他一起祷告，还真的就他说好啊，真的我们就自己把他收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你知道这个年轻的夫妇刚结婚要收养十个孩子很难的，经济压力很大。可是从他开始做这个决定以后，神就让他的生意翻了好几倍，所以他生意就好得不得了，到今天都没有停下来。当他做这么大一个决定，说孤儿院的孩子没有经费给他没有关系，他照样养他们。所以他送我们这么大一个点心，这东西很贵的，这东西上面都是榴莲啊什么很贵的。我们一个聚会他送我们这么大一个最后一天的这个点心啊，你知道神很照顾他。还有他为了要跟中国人合作，你知道柬埔寨人啊，在红色高棉的时候死了两三百万人，而且都是这个事情是因为中国的那个去促成的。所以神为了让他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参与这个事工啊，也真的是要让他心里面先饶恕中国人，很不容易啊，就让他里面真的可以就能够跟中国人这个共事来传福音啊，要先把他这个恨也拿掉啊。所以神真的是很神奇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啊。然后这么多啊，还有好多，这个是这个路加哈、啊，路启蒙韩国牧师啊，这个是这个阿广啊，这个是这个破，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阿兰哦，还有这个 Steven， 还有这个 Anthony 啊，跟这个志强，他每一个人都在，有的在办中文学校，有的在办孤儿院，常在办布道会。那每一个人哦，一开始连语言都不会，你知道这个语言是很难学的。这个语言呢，不是英语系的 A B C D 啊。这语言我把家把圣经拿一句看一看，好像那蚂蚁爬满一片的地方，我看着都快昏倒。可是他要去学，哪天你回去也把泰国话的圣经打开看一看，柬埔寨打开看一看，你就要知道这些人呢、啊。这个前面那个牧师说，这些宣教士去到这地方学语言，第一学语言就好像道成肉身一样，好像耶稣基督啊要降卑到地上当人一样，这么痛苦。这么辛苦，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学历什么都拿掉，去这么大去学一个这样的语言。然后他们有时候现在孩子有得到幼稚园了，已经是三四年了，所以孩子的进度比他好很多，所以常常要问孩子。他有时候出去买东西，要买东西讲半天别人也听不懂，孩子一句就懂，所以他就开始有时候要依赖自己的孩子，孩子学语言很快。好，这个是我就跟大家分享哈。希望我们教会有一天呢、哦，很快的可以去跟这些人同工啊。可是我也问了这些宣教士啊，说怎么样可以来帮助他们、啊？我们真的是那个 Steven 那个牧师啊，那个美国人，他说，希望我们不是去度假。如果说你觉得今年，好久没从来没有去宣教，就联络他们说我暑假要来三天，请你陪我们去你的工厂看一看。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还不如去搜一搜佛罗里达的度假村，就去度假好。因为这些人不是你不是去叫他去陪你，好像三天去看一看他在做什么，他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可以参与他的事工，能够帮助他。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能要每年都要去，或者我们一去可以帮他办一个灵会什么，不是去看一看。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短宣哦，千万不要去看一看， 我们在神的这个工厂上面是要有 commit， 不是说是看一个哦，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我是东亚没，东南亚没去过，或是以色列没去过，我们是要去把福音传给别人，是一个肩头上有一个责任很大的，不要让人家还要这个为了我们呢，还要停下来这个他的工作，要陪你，还要招待你，还要帮你煮吃的，还要接送你，就因为他的事工反而因为你来 slow down。所以我们不要以这个心出去看一看，你要去你是要真的是有心去帮助他们。好，那当然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可以用祷告，可以用金钱，可以来支援他们。这个等牧师师母回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需要，有的连这个房子付房租现在都有点困难的，我们也是要怎么样帮助他们。他们还要办这个门徒训练，像泰国这个几位要办门徒训练，所以这些人其实很认真的，他们真的是为主啊，去都是五十年，这些人都是五十年，不是去三五年。他要能够去到那边啊，这个为主就好像那个彼得听到耶稣呼召，就把他的谋生的工具就丢下来就去了，一直到可能就在异乡就被神接走，再也没有回去过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很佩服这些人，希望我们也能够来帮助他，我们也能够来加入他。好，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啊，其实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啊。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叫做跟大家分享的，叫做从种子到果子。各位，我们常听到这个种子哈，圣经里面讲到种子，有很多地方讲种子，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到种子啊，最早提到种子的时候在创世纪，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提到说，以后与你的种子要让万国得福，所以那种子其实指向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可是到新约啊，我们又读到说种子是神的话，对，耶稣基督跟神的话没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基督就是 the word of God， 他就是神的话道成肉身的。我们来念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念这个路加福音，我念给大家听。好，那些就有人去，有一个去撒种的，他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种子撒下去以后有四种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在好土里面，好土里面。我们先从这个不好的结果，好，有的结果就是撒在路旁，结果魔鬼来就把它拿走，有的是撒在石头上，当时很高兴，可是结不了根，遇到试炼或试探就退后就离开了。有的是这个听了以后，结果在世界上的私欲、钱财、厌乐，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那有的是能够持守在诚实善良的这个心里面，然后忍耐着结果子。所以说这个种子可以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传福音的，也可以想成信主以后读到神的话。你信主以后读到一段神的话，到底这个话怎么样可以变成真实的，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是有不同的四个结果的。有时候你听到话，各位，我们现在都在读经，什么时候这个读完经以后会变成好土？什么时候读完经以后就掉在荆棘里面，或者石头上，或者路旁？我们在小组的毛瑞哦，上次问一个问题，蛮好的。如果说这个种子是传福音的话，那为什么传福音要撒在这个路旁跟石头上呢？如果我们现在去传福音的话，你会把农夫会把种子撒在荆棘里面吗？不会啊。可是耶稣就说种子掉下来有这个四个情况，我们要想一想啊，到底我们听到神的话 或者你把神的话传给一个人啊，什么样情况下他会在这四个情况里面，他会是这个至少要能够这个还没有结出果子，可能过一阵子神工作就结出果子，或者说是好土，而不是说一下子就被夺走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来想一想，我们常说要去传福音啊，像我前面讲到这个去柬埔寨，我想问各位啊，你们都知道种子是要结出一棵树来的，种子从哪里来的？你如果说真的讲自然界的种子从哪里来，你觉得种子从哪里来？种子不是无中生有的，种子要从哪里来？要从果子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特别跟我们讲说，如果说这个种子最后在好土里面了，就能够最后结出果子来，这果子里面才有种子的。所以我们常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当我可能很迫不及待要到一个地级去传福音，可是你到底有没有把一个神的生命那个种子传出去？还是你只是传一个？你到底是在传什么呢？我们是传一本圣经吗？哦，有一句话怎么样怎么样呢？如果说人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圣经里面的话是真实的可以做成的话，你觉得他会相信吗？还是你就反而让他唯一一次可能这一辈子就来参加一个布道会好了，就听到我的福音，就看到我这个德性，就再也不信了，让他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很认真想，我们是传什么样的福音，我们的福音啊，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用生命来做见证？有一句经文啊，这边有很多经文，很快的，这个都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个好不好？大使命，这叫大使命，大家知道。耶稣近前来对他说：“我们一起念，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各位啊，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神要我们要做到这目标，是要让这些人万民要做主的门徒。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位少林功夫的人来找我，他说来来来来，我教你功夫，我说很好啊，我说你做一下，他说对不起我不会，他说我说你要不要学这个，我想我最近看电影咏春拳，他说咏春拳很棒，我说你比比看，他说对不起我不会。可以教吗？有没有办法是谁可以让万民做门徒？你觉得谁可以让万民做门徒？只有门徒可以让万民做门徒，不是门徒了，没有办法让人家做门徒了。我可以教一个人去打篮球，我自己不会打吗？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却常常不是神的门徒，我们就去出去说，哇，你看一看这个主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真的要想说，我们这个福音人有人在世界上听到福音的机会有时候不多，所以你要真的要有这个跟神说，主啊，当我去在这个面前传福音的时候，要让他真的是看见，不只是听到我说的话，也可能认识我，知道说你的话是真实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我特别从柬埔寨回来以后，对这个特别有感动。我们要只有做主门徒人才能够让别人成为门徒。然后这个耶稣说，我们这些人去，你找到这些以后，施洗以后要叫他们教训他们遵守所有神吩咐的。好，这个等一下我再提到。我们要让他们做门徒，就开始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 加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顺着情欲撒种的，也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是不是常去撒种？请问我们到底是为什么顺着什么去撒种？不是所有的撒种都能够让人家信主得到永生的。你可能去撒种，就让这个人真的是在情欲里面得到败坏，因为你撒的是情欲的种。你是虽然是传一个福音，可是你的福音可能让他觉得说，哦，原来信主人就是像你这个样子，像我这个样子，或者像其他那些就不来认真遵行神的话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说，我们要去撒种必须要对圣灵来撒种的，这是一个很所以耶稣基督讲说，我们要等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得着能力，才叫我们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去做见证。所以我们不要说很匆忙说，哦，今天是不是这边有一个福音工作，我就冲到那里去。 No， 主特别讲没有得着以后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主知道人传一个福音，是听到福音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要给他一个全备，让他真的是得救的一个福音，不是给他一些话语。圣经很多地方都有，如果说你只要跟他讲一句话说要爱世人，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可能听了好多遍，不需要你在他面前再来讲一遍。我们不是传圣经的话，我们要去传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种子。可耶稣基督在你我的里面，必须当我们有结出果子以后，我们传出去才有耶稣基督在里面，不然只是很空洞的一段话而已。所以啊，我们要记得，真的要谨记这句加拉太书六章八节，我们要顺着圣灵去撒种，表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边这几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去呢？我们必须去顺着圣灵的去撒种。如果说你有一个今天听到一个呼召，或者是你很心里面很想去传福音，很好，你要去寻求神说，主啊，我到底刚做什么？我是不是要预备什么？要怎么样先做成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好让我可以去传福音。传就要去把，可以去做这个见证。如果说我没有经历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做见证。所以我们必须顺着圣灵的这个带领去，而不是顺着自己的情。这边讲顺着情欲，什么叫顺着情欲撒种？各位，什么叫顺着情欲撒种？情欲就是我自己决定，我今天很想去，从来没有去过短宣，最好到那个这个中东地区啊。我们要真的是有那个被神差遣去，而且神要差我们去。第二个，这边说要带着能力去，当我们出去的时候要带着能力去，要做这个见证。如果说今天这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你跟他讲说耶稣基督可以医治你，可以安慰你，他说，哎，正好我现在最这个正好这个假如说我们现在去武汉，好，各位啊，我有4000个同事在武汉，我这两天每天看到他们给我的消息说谁谁谁谁谁可能被送走，他的亲戚被送走，或是朋友被送走，我就告诉他们要点名一个一个的祷告。如果说我的祷告真的让他们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有一个在2000公里、5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基督徒说来祷告 ，Nothing happened。你觉得人家会对这个神有渴慕吗？我们如果祷告是一个没有任何功效的，你觉得这些外邦人会，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吗？有时候我这也是很惭愧啊。到目前为止，我的同事，公司4000个人，还没有一个被感染。 我不是说我怎么样，我说我很感谢神，因为神在九月底的时候，九月初的时候，当我回去出差的时候，我站在公司的祷告室，一个样板的祷告室，做给别的国家看，我跑到那方去，神就带我去，我在那边祷告，我就在我们公司的祷告说，主啊，你在这地方掌权，希望神可以真的是借着，我也感受到主在那边的同在，希望在那边能够保守每一个我们这整个这个公司在那边4000多位的同事啊。所以好，各位啊，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啊，必须是顺着圣灵带领去，而且带着能力去，然后去做见证。如果这些没有听过福音说，我现在很被压抑，被捆绑，或是我有什么，你说我帮你祷告，我会讲说 nothing happened， 如果一件事都没有发生，我讲得很实在。耶稣基督传能力的时候，当门徒为那些人祷告的时候，是带着神的大能去的。所以我们要想说，我们怎么会有能力、啊、不是叫大家气馁，我们要想说，主啊，我怎么样能够做见证，我怎么样会有能力、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怎么样从这个神啊，我读到的在圣经里面的这些话、啊、怎么样变成这个一个，怎么样结出果子来、啊、所以哈，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谁能够去带别人做门徒，只有门徒能够带人做门徒。大使命说要带万人做门徒，只有门徒可以带人家做门徒。当然同一位师父，师父是都是这个主自己啊。如果说你都还没入门呢、啊，你不可能带人家做门徒。第二个，我刚刚讲了，这个种子啊，必须从果子撒出来，开出来。因为人家不能只听到一句话而已，这个话必须有生命的，要有见证的。所以只有能够活出见证，能够跟人家分享，有能力的这个种子，从果子来的，才会长成树木，结出果子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回想从小到大跟人家传的福音啊，我自己啊，我可以很老实跟你讲，我从以前到现在可能也有跟许多人传过福音啊。有些人会说，哦，你那些之年，有些人会安慰自己或是安慰别人，那些人听了都没有感动了，什么没有关系啊，有一年有你先去撒一个种子，有一天可能他会神会我去撒种。各位啊，你可能连种都没有撒，你可能去，真的是啊。可是当你真的好好开始追跟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人是真的很快就会跟随主，他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的。所以有我们自己跟主的情况关系怎么样，再去把这个出去做这样的见证，跟你传的这个种子到底是不是掉在好土里面，还是掉在路旁，还是被撒旦这个飞鸟吃掉，还是荆棘里面，是有关系的。这个撒种的比喻说，有一个人去撒种，到底哪一个人去撒种呢？是一个不会种农作物的人去撒种吗？随便乱丢，还是一个知道在家里面预备好怎么样去撒种，他知道要把种子放在什么地方，他已经预备好去。所以我们传福音啊，这个人之后有什么反应啊，其实跟我们怎么跟神的关系很有关系。第二个，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果子哈，要结出种子来。我相信啊，各位都很想去传福音，各位有听到这个大使命的，你觉得你有一天想去这个传福音，使人做带人做主的门徒，请举手。不管不是今天没有关系，你说有一天我要走出去，有没有？好，没关系。所以啊，如果说你有，你就说，我跟各位讲，你一定要结出果子来。这个经文呢、啊，种子的经文呢、啊，真的是我们要成为门徒才能带，而且你要知道你的果子才能够生出种子来。那我们就必须要 结出这样的果子来。耶稣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我念给大家听了。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其实神对这个门徒有一个定义哦，有一个是什么情况才叫门徒，不是光信的你就叫门徒了，那叫那个可能叫信徒。神说要结出果子来才是门徒，让他得荣耀，让人家可以看到说，哦，信主人可以被主改变成这个样子，最好跟他以前的样子比一比，他更惊讶说，哦，这个以前这个样子，现在信主以后变这个样子，让这个神可以得荣耀。所以哦，我们真的要结出这荣耀了，结出这个果子来，把这让父神得荣耀。当我们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啊，这个路加福音说，好土的人是持守，有了总结后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出果子。然后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啊，要把这个种子啊，当你得到一个种子的时候，一句神的话以后，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果子，要常常在主的里面，在他的里面，在他爱里面。然后最后面这两个经文啊，我们这一阵子查了很多啊，我想师母也开始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下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爱我的我蒙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这句话啊，各位啊，这句话困扰我很多年，这句话我知道，如果说爱神啊，爱主就要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以前总觉得这个遵守就是要看到就要做到嘛，对不对？不轻易发怒，没有常常发怒，要有耐心啊，我也好像常常没耐心，要节制啊，我都一次下来吃不停，很不节制啊。那我说主啊，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蛮爱你的，那可是你又说我没有办法遵守，大概就不爱你。所以我总觉得啊，主啊，你这个要求太高了。这句经文常常让我很多年来就觉得说，主啊，你这句经文是不是要求太高了？这是不是后人添加上去的？啊、哦，可是这里啊，他说遵守神的命令的人哈、啊，耶稣说他就会向他显现，这也倒是蛮有意思的。可是哈、啊，直到有一天哈、啊，最近我这个师母不是在特别讲这句经文吗？耶稣说，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的。听起来好像说你都做到了，你就爱他，对不对？不是，神没有这么严苛。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说，哎，儿子啊，今天开始啊，考第一名就是爱我。今天开始啊，你回去所有的比赛。体育跑第一名冠军啊，全部考试考第一名，什么都拿到满分，你就爱我。你会不会讲这话？不会。那为什么神会讲这个话呢？我跟你讲，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这个字啊，因为我们中文啊，这个遵守啊，是一个这个字啊，我会跟大家分享啊。我突然啊，这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对不对？结出果子，我们看到说经文说要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他的门徒了，然后就结出果子，让人家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父就得荣耀。好，那什么是遵守主？就这个两个字，遵守。各位啊，有一天我就开始查这个，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有这个原文蛮有帮助的。这个遵守啊，希腊文叫做 T-E-R-E-O Terio， 叫做看守、保存、持守。有这个字，你觉得有做到的意思吗？有没有完全做到的意思？没有。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那个跟门徒讲，耶稣不是去找撒玛利亚妇人吗？然后 忙了很久，门徒说，诶，主啊，你有没有吃饭？耶稣就说，哦，其实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然后耶稣又说，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这里的遵行跟这个遵守，我们如果不晓得，觉得好像一样，可是这里这个遵守是做到实现完成的意思。耶稣当他讲到自己对父的旨意，父的说的话满足的程度，他说我都做到了，他用这个字。可是他叫门徒要遵守的时候，他说你要看守，要保存，持守，什么意思？就好像什么意思，你跟你的孩子说，孩子啊，我知道你很爱我，你要证明你很爱我，就每天我叫你做的事情啊，你就努力去做好，你就把它看为重要就好，你就心里一直想，你今天失败了没有关系，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很重要，你心里要认同我跟你讲的话，要把那个持这神的话持守在这个豪土里面。可是并没有说要每一个都做，还有到做到的程度，神没有说你要到这个都做到的程度。可是耶稣又说，有一天如果我们都遵行全部做到的时候，我们就升级了，变成什么？就变成他的朋友。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我们一开始只是很真，叫做看为宝贵，把神的话看为很宝贵。你如果读了一个神的话，假如说很久忍耐，你说啊，神啊，我真的是没有耐心的，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很想很有耐心的，我就是一直想变成这样子，可是我每次就失败，可是我又回来说，主啊，怎么样改变我，让我有爱心，让我能够节制，让我去爱别人，可是我做不到，没有关系，主你就来改变我，可能改变一点点一点点。耶稣说 good job， 我们就是遵守他的话，把这个神的要求一直放在你的心里，当作是一个你的目标，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啊，你如果说以后看到这经文以后，千万这句话突然让我说，哇，主啊，你真的是这个够怜悯，没有要求我说都全部要做到啊。他只要把他的命令啊持守放在我们的心里，看为宝贵啊。他说我们就是爱他的，爱他的，哎，更宝贵的是，耶稣讲一个特别，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话，前面这里讲说，遵守他命令的人，他要向我们怎么样显现，这一句话很宝贵。我都看到，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让遵守他话爱他话的人显现，为什么？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说每天给我做这个下一年的数学，三年级你回来就做四年级数学，他每天就很挣扎，做十题有个错八题这样，或者是错十题，可是你就跟答应的孩子，如果你这样做，我每天会到你旁边呢，来帮你。主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把他的话放心里面，很挣扎想去遵守，可是很为难呢，一直他说没有关系，我会向你显现，我会到你旁边来帮助你。所以神说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要把那个能够遵守能够遵行做出来的恩典要赏赐给我们，要把那个能够从只是信到有行为那个能力要赏赐给我们。所以哈，有一个经文啊，我想大家都也是很熟悉的，我们一起念了，约翰福音一章十节，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然后最后哥林多前书说，只有神可以叫我们生长。所以啊，你看这个律法，摩西律法就说你要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除了十诫十条以外，摩西律法在这个拉比律法还有一千多条，每一个人都要这样这样讲。然后可是我们大概都知道说，这个新约教导我们说，律法 这结果是让我们怎么样？在旧约的时候，人当他颁下律法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在让你看到你做不到，我做不到，看到自己的罪在里面掌权。律法让人家看到做不到，然后来寻求神。可是当神耶稣给我们很多话语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真理的时候，他没有说只是给我们真理，他还要把恩典赏赐给我们。他在什么时候有最大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主在什么时候把恩典？你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你觉得你的信主的过程最大突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有没有在一个敬拜里面得到突破，或者说在一个祷告里面得到突破，在一首诗歌里面得到突破？当主向你显现的时候，是你最大的突破的时候。当你这个真理啊，一直在心里面想要成为这个样式做不到，可是神在这个他的同在里面，好像把你这一个拦阻就突然拿掉的时候，那是你这个果子好像就突然要结出来的时候。所以主向我们显现是一个很宝贵的恩典，而且他在这个时候要来成就你想要变成像他的那个样子。我们之所以这个得救以后一直留在地上，你知道神有一个旨意是做什么吗？神把我们留在地上是为什么？各位有没有讲说为什么得救以后就把我们接走了？像那个有些这个以诺与神这个同行啊，300年，那有一天神就把他接走，会有人这个神就一下把他接走。神为什么要留我们在地上？各位你觉得目的是什么？之前呢，做圆桌光之前要做什么？要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他说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常常很来引用的经文呢、啊，叫爱神得益处是为了什么？就是要呼召成为他儿子的样子。我们今天啊，神希望有一天我们去见他的时候，都有这个主的身量，有结出有他生命里面的这些特质，这些果子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果子啊，神希望有一天我们都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他啊让我们得救以后要做成的一件事情。所以哦，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如果说知道神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是我们进步最快的时候，要朝着这个目标，结果的目标，遵守他的命令。我刚刚讲了，就把神的话，我们要真的在读经的时候，你可以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情况，又看到神的话，没有关系。你说差太远，哇，神你的话在这里，我好像在这里，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心里面真的是要持守在那个豪土里面，说主啊，我要变成那个样子。我要靠着你变成那个样子，我一而再再而三失败也没有关系。可是当这个圣灵啊，你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的老我会死掉。罗马书这个8:17啊，有讲啊，8:2啊，我念给大家听啊，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就是脱离那个律法，做不到律法的律，能够得着神的恩典，能够真的是进入这个恩真理的圣灵的律。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立志行事都要靠神住在我们里面做出来。你如果不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你立的志绝对不一样。每年啊，你信主以后会立一些志，可能还会失败，没有关系。可到有一天你会再做得到，也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所以啊，致死老我的这个方法，要让神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来。所以你越来越，我越来越能够选择，在你要在那个对错怎么走之前，你可以有这个顺服跟从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可是我今天要讲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切记啊，要常常啊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不信主人可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不行啊，我们大家都同意啊。那信主人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约翰一书啊，一章九节，我们很熟的经文啊，我念给大家听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替我们死，又替我们这个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呢，这个恩典是我们不要怕说今天是不是我犯错，我跌倒，我软弱，坦然无惧的这个依靠，不是说我做得多好。各位切记啊，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不是依靠我今天做得很好，哇主啊我这礼拜好棒啊，来到你面前，神反而不喜悦。神说你的，圣经说我们的好好像什么破布一样，神说够好吗？又不够好。那请问我们到底怎么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你要说主啊，因为你真的是替我付上了，我昨天做的，我跟今天早上才做的，我知道因为借着你的宝血都可以，你都可以赦免我，那我可以重新得力，重新开始，我坦然无惧的依靠是你，是你替我所做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啊，不要轻看十字架能力。你今天犯错，如果你陷在那个自责这个懊悔里面呢，就是撒旦就在后面很高兴鼓掌，太好了。撒旦偷窃杀害毁坏的时候，谁可以把我们再赢回来呢？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救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撒旦那一招就突然就失效，他让我们陷入懊悔里面，总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时候，一直在自责，一直在控告我们的时候，可是当你知道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那一招就没有效，他就要想别的办法，或者他要去找别人。所以我们要时时知道我们要坦然无惧啊，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了，进入他的同在。如果今天啊，你在一个聚会里面，神的同在降临，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主啊我是不是不配啊，没有一个人是不配的，神的儿女啊，没有一个是不配的，因为耶稣替我们付上代价，因为他那个代价太配得，所以啊，我们只要借着主的这个所付上的，我们一起可以打一个经文出来好不好？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八到九节，我念给大家听啊。我们先念这个希伯来书，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我应该把它印下来啊。这个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个经文真的很宝贵哦。对，希伯来书是一个很棒的一卷书哦。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先讲第十章，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啊，真的对我个人我觉得受益很大，我们一起念吧。十章十九，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念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下面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接下来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坦然无惧的根据。耶稣基督，大家都如果读圣经就读到耶稣基督断气的那一刻，圣所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幔子，至圣所门前面的那个幔子断开了。你觉得那个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神要跟我们讲说，从那一天开始，所有不管你们觉得你们这个天粮里面还有什么亏欠，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可以进到哪里？至圣所。进到至圣所，旧约的时候至圣所是谁进去？多久进去一次？可是当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这个代价，神把那个幔子断开，邀请我们进来，进来，所有信靠他人都可以进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章第八节，第九章八到九节，这个经文很有意思。这个经文呢，特别写圣灵在用此指明。各位，你知道耶稣啊，在讲话常会讲说，这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没有？耶稣会常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就好像特别画，拿笔要画重点哦。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就耶稣说重点重点。可是这句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说圣灵在此指明，特别讲你们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各位啊，这个经文真的很宝贵。如果说我们来参加礼拜天聚会，你来参加祷告会，你唱了一首诗歌，唱了四个诗歌，如果你觉得今天真的好像象征献的祭奉献，这里说圣灵在这里特别指明说，这是作为现今的一个表样，就是现在如果我们的活动都只在圣所里面的活动的话，这些活动不能叫我们得以完全。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你在家里的查经、敬拜、祷告都没有进到至圣所，你就停在那里，没有变得更完全。所以我们耶稣讲说他什么？他要向我们显现。各位，我们要竭力，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竭力进入他的什么同在里面？因为只有在那个同在里面，神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完全，更像他。我们不要只参加仪式了。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寻求他的同在，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寻求他的同在，只有进到那个至圣所，耶稣亲自用他的身体付出这个代价，幔子裂开让我们进去，在那个地方他能够使我们完全，让我们使我们能够从有听到了一个神的话，这个种子可以结出果子来，变成越来越像他。所以啊，我们真的是要寻求他的同在。为什么神就说我要向你显现，要向你我显现？他知道在那个时候啊，是我们真正有那个能力赏赐下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教会的同工啊，各位是教会的同工，请举手。有服侍，请举手。你们都是啊，我们很多人都是啊。像我这次去柬埔寨的时候，那些宣教士，我问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他们很诚实的，他说我们最需要就是能够常常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经历到他所有的服事去探访以后，办了孤儿院，开了课，办中文课， 很多很多事情都做完以后，他希望能够来到神面前，就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所有他们得着能力能够生命延续的这个管道，不然我们的服事会干掉，会死掉。那个韩国牧师我刚给大家看的，他说一个神的仆人啊，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这样一直服事有一天就干掉。干掉的结果是什么？你就干掉的结果是什么？要么就离开了，要么就犯罪，要么就跌倒了，要么就离开了，这两个也没什么差别，离开了可能也会去犯罪。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你要真正要知道，常常要进入到神的同在，你要找那个时间，你觉得你若还不行的话，真的跟神求说，主啊，照着你的应许向我显现，因为在那里是我服侍的能力，我服侍的动力，我服侍的爱心，都是在你向我显现的时候。我们不要，我们敬拜虽然是有歌声有音乐，可是我们要带我们去哪里啊？不是带我们就唱完而已。你唱诗歌的时候我也可以唱很大声啊，音乐很大声可以，可是如果没有带我们进入到遇见神的话，那也就是一个我们说叫宗教活动，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就叫做神，你说叫就是很吵，就是很吵。我们如果说没有经到至圣所里面认识神，跟他相交得着能力，你觉得我们到那个不信神的面前，不信神的这个面前帮他祷告会有能力吗？不会有能力。我们今天看到这世界上，我在这个刚刚应庆开始也有念了一段，我再念给大家听。以赛亚书这 也类似的，也说60章第2节，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摩西的脸发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是因为什么样的脸会发光？他是因为遇见神的时候，神才让他脸发光。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在神的至圣所里面，各位，我们的脸都应该要发光。圣经说的，摩西从山上下来，脸不发光，那个为了不让以色列看不到，还要怎么样？我们如果说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同在啊，我们的脸要常常发光，让那些不信的人就看到说，诶，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只是地上的人啊，在你身上好像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荣耀，一个光。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各位，你觉得我们做光做盐是要做什么？我们现在正是要祷告，我们等一下会有祷告会，为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祷告。我们的祷告，你觉得我们如果说从来，但我不是说一定的100%，你觉得我从来不祷告的人，今天就说举起你的手说，主啊，为了武汉这些人，这个成千上万，现在好像很多城市都更多都要封锁了，你说我从来不祷告，我也不亲近神，主啊，今天这个好像事态严重，我也来祷告，你觉得会有效吗？各位，我们这是老实承认，你觉得会有效吗？这个声音啊，传达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有时候说，诶，这是哪来的声音？我是开玩笑，你就跟神没有建立这个关系啊。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到这世界这么黑暗的时候，神的荣耀要显在我们的身上，才显得出来。你觉得这个经文不是说显在，就是不是只是显在信主人的身上？各位，我可以跟你讲，要显在跟神有关系，可以彰显他的同在，能够带下他的能力的人的身上。我们知道，我很想跟我这个武汉的同事传福音，我跟大家认识大概有40-50个。我本来要换工作，可是我就想到这一点，我也没有换工作。也许我现在就在发生这个事情，哦，很好，他们带导，把一些经文这个 叫他教请他们这个邀请他们也自己来祷告。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没有 nothing happen， 可是我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可是当我去叫要把这个福音介绍给别人，当他为什么会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不是要泄大家的气，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不是我们听到的真理。我们每天读了很多经文啊，每天都有三章四章的这个真理啊。如果说只是真的是我听到了，在我的脑子里面一年年头听到了，记得到年尾又忘记了，明年再读一次又想起来又忘记了，这个啊没有什么能力。我们今天不是这个初信的人，第一次读圣经，各位有信主超过一年以上就不应该叫初信的人。我们真的是开始哈，连我自己啊，我们一起来说，主啊，带领我常常进到你的同在里面，能够让这个果子结出来，让人家看到这个世人看到这个果子，看到我们生命的样子，看到我们祷告的能力，看到我们代祷的能力，看到我们在这个灾害里面的平安。你如果说跟一个不信主人，他紧张要死，说哇好紧张，你也这么紧张，对呀、啊、好紧张。他说你不是，他一直不是跟我讲说耶稣基督赐下额外的平安吗？各位，我们说把神的话传出去的时候，这句话必须是一个见证，而不是一个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经历的事情，你自己都没办法相信的事情。我们在这时候特别要平安。你知道你的平安是圣经里面说平安是把仇敌践踏在地上的武器。当你很平安的时候，仇敌很害怕的。他说我用这个来吓你，竟然不怕。你可以把神的权柄带下来的时候，当我们在传扬很多这些灾难的事情的时候，各位你更要做的是在那时候跟竭力说，主啊，把平安赏赐给我，把这平安赏赐给我的亲人，赏赐我的家人，赏赐我的朋友。而不要跟着一起紧张、哦、真的好紧张，是不是？这个这边也快沦陷了，是不是？那里也快沦陷，那边也快沦陷，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这里啊？耶稣基督有一个平安可以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在什么时候真的是可以得着？当你跟他靠得很近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平安给我们。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就是我们要从一个种子到结出果子来，那果子又撒出种子来，可以让更多更多人都成为这个主的门徒。知道我们真的是这个责任重大，可是神不是让我们靠自己，他说他可以让这个种子生长，可是我们却要把他的话持守在善良清洁的心里面，忍耐着，有一天神会让它生长出来。好，谢谢。我们可以回应一下，我们来一起来唱这个，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君王就在这里了。包括我们今年这一年呢，每一个人可以真的更多更多进入到神话语真理的这个实在里面，得着他的恩典，真的是让我们生命啊结出那个果子啊，越来越像耶稣啊。让神，你说你照着你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今天主啊，因为你在我里面，我可以真为成为那个有你形象的儿女。让你重生我以后，让你真的是最初的那个应许可以做成在神的儿女，在你我身上。
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圣洁。 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用在你为我，荣耀都归于你。你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塞纳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你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用在你为我，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塞纳归于至高神主耶稣。
教会的活动，哦，都让我进入到你的同在里面，主啊，这是你给我宝贵的应许，哦，这是我生命的根源，就是要与你来连接，主啊，让我每一次当我的口、我的心在这里的时候，哦，就真的是站立在你的宝座前面，我可以从你得到我生命的信息，从你得到这样的能力，哦，知道我的祷告蒙你垂听，主啊。让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在这世界上能够做光做眼，不是靠我的血气，哦，不是靠我，哦，好像我一个片面的一个相信而已，因为你借着我要在这世上做光做眼，你借着我要把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远方，这时此刻在这中国这么多需要你的人的地方，主耶稣借着我让我成为这个器皿，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来遇见你，主啊，做成你要在这世人前面借着手要做的，好让我成为别人蒙福的这个器皿，主啊，让我不要枉度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一个时间，就是在每一个时间里面我来遇见又真又活救我的主。如果你有感动可以来前面祷告，哦，主啊，我真的是跟你呼求，在这世界这么黑暗的时候，这个地方要成为你真的光明，要天堂要降临在这个地方，我巴不得所有这地人都要投靠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当你这样荣耀彰显的时候，世人就要涌进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有你的恩典，有你的保守，是你最大的避难所，哦，是你医治生命全源涌流的地方，主啊，来改变我的生命，好了，当我出去宣扬这样信息的时候，主啊，你是随着我去的，哦，我可以让人宣扬耶稣基督，那唯一的种子是可我可以宣扬的，借着我的话语让我的生命来最为你来做这样见证，主啊，真的我们需要你，你给他前面那个主祷告，主啊，真的让我真的个真实的成为一个门徒，可以让世人在我身上我看见主的荣耀，弟兄姐妹，我真的奉真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是神的管道，在这么黑暗的时候，哦，好像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哦，我们是主光的管道，我们是主怜悯的管道，是他救赎的管道，让我们举起我们圣洁的双手，为我们所关心我们所爱的人来祷告，哦，主求你赐下能力在我们所有的祷告里面，主求你的手坐在，哦，我们所祷告的对象身上，主啊，因为你真的是，因为我们跟随你，因为我认识你，哦，因为我可以来见证你， 所做的。主啊，你呼召我们，你还真是要存留我们到今天，岂不是为了这一日呢？当我们的认识人来投靠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的宝藏里面。主啊，让我更加的来投靠你，能够带领我所认识的还没有相信的人可以来投靠你。主啊，赐给我这样子的哦，让人家有得救的这样的恩典。主啊，保守我，带领我，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让我紧紧跟随寻求你的同在，好让耶稣基督你可以借着我，真的让我成为那个能够祝福别人的管道。谢谢你主，谢谢你。